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今天我们直接来看基督教福音的核心。至今为此，我们已经谈到了显明福音的四条真理。首先，我们回顾一下这四条真理，然后再来看第五条真理，即上帝以无比的恩慈满足我们的最大需要。真理一，指出了上帝可喜悦的旨意。上帝为了他的荣耀造了世人，上帝创造时就计划将他的美善、至高、智慧、公义、大能和爱展现给作为受造物的我们看，使我们得着喜乐。宇宙的中心是上帝而不是人，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。真理二，指出了人的责任是喜乐的，每个人都应该活出上帝的荣耀。我们生命的目的与上帝创造的目的一致。我最近收到了约翰·詹斯塔德的一封信，信中说，我是人，这真是一件很棒的事。信上帝，爱上帝，感谢上帝，顺服上帝，以此来荣耀上帝，这就是我们永恒的使命。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，多么奇妙啊！我们可以用吃喝、工作、玩耍等等一切来荣耀上帝，这是人的责任，这个责任给我们带来喜乐。真理三指出，我们都用这样的喜乐换取了罪所带来的短暂的愉悦，我们都没有能荣耀上帝，而我们本该那么做的。我们应该爱他、信靠他、感谢他、顺服他，但我们没有做到。无论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如何，都必须承认这一点。我们没有将上帝视为生命的中心，我们没有在一切事上荣耀他。因此，真理四指出了我们失去了本应得着的喜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理应受到上帝的惩罚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他的公义是绝对的，他不允许任何不荣耀他的行为发生。因此，当我们用其他东西取代了上帝的荣耀，不再为他的荣耀而活时，我们就将自己置于上帝的大怒之下。换句话说，要是我们去执意轻看上帝的荣耀，不屑、不信、不感恩、不顺服，他就不得不将我们丢到永恒的地狱之中去，以维护自己的荣耀。我们从以上四条真理中可以看出，人最大的危险不是核战争，不是艾滋病，不是全球变暖，不是民族冲突，而是上帝的愤怒。最大的问题在于，我们每个人都轻看了上帝的荣耀，而应受到他的惩罚，因为他的公义不容忍任何不荣耀他的事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真理五，也就是福音的核心，上帝降下他的独生爱子，为我们铺就了永生的道路。如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中所说的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就要来花时间搞清楚耶稣怎样拯救罪人。真理五的核心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，而是上帝为拯救我们做了些什么。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中说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一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请注意经文中的三点：一、耶稣为拯救罪人而死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中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意味着耶稣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罪人而死。要问耶稣怎么拯救罪人，他的受难就是第一个答案。二，第二点是开启拯救工作的并非我们自己，我们本不配得拯救，更不可能开启拯救的工作。保罗说，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，开启拯救工作的只有上帝。第三点是基督为罪人死，这是上帝的爱的彰显。第八节说，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千万不要认为天父只是发怒，而神子耶稣则满有宽恕，这是不正确的。天父对我们的救赎计划，就是让他的爱子，就是让他的独生爱子降临世间。天父不只因我们的罪而发怒，他对我们也有着完全的爱。上帝是我们的审判者，我们理应顺服他公义的惩罚，因为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。但上帝的爱是奇妙的，因为他不仅是公义的审判者，更是一位救主。他设计了一条救赎之路，来使罪人脱离他的大怒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，圣经中说到的耶稣受死，拯救罪人脱离上帝愤怒的三层意思。第一，耶稣做了罪人的赎价。基督受死便是做了多人的赎价。耶稣在马可福音10:45中说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彼得前书1:18-19中说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借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借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哥林多前书6:19-20中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启示录5:9说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上帝。基督受难的意义就是他为我们付上赎价。那么谁得了赎价？你的回答也许是撒旦，或是上帝将赎价给了自己。认为上帝将赎价付给撒旦，以此来拯救他的子民，这是非常错误的。上帝拥有至高的主权，他不可能屈就敌人，而且上帝是圣洁的，他也不可能容忍魔鬼来掌控救赎大事。此外，耶稣在马可福音3:27中也描述了他怎样使人脱离撒旦的捆绑。经文中说，他将捆绑住壮士，并抢夺他的家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撒旦将我们困为人质，耶稣也不会跟他谈判，耶稣直接进攻魔鬼，捆绑他，救赎我们。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世受难，为罪人而死，其实是将赎价给了自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欠撒旦任何东西，上帝也不欠撒旦任何东西，我们欠了上帝的一笔巨债。我们因罪干犯了上帝，我们不相信上帝，不顺服上帝，亵渎了上帝的名和他的荣耀。不难看出，如果要救我们脱离上帝的义怒，就必须付出某种赎价。而基督受难拯救罪人的第一层意思，就是使罪人脱离上帝的愤怒，基督自己做了赎价。哥林多前书6:19-20中说，上帝的目的就是要重价赎回我们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。救赎我们的原因，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回归被造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受难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回到生命本身的目的上。这就是了解上帝的荣耀，活出上帝的荣耀，这样的生命才是喜乐充满的。至此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这五条真理之间的关系。二，替罪羔羊。圣经启示我们，基督为拯救罪人而死的第二层意义，即基督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。正因我们亵渎了上帝的名，轻看了他的荣耀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头悬咒诅，理应受到上帝公义的惩罚。基督所做的，就是自己背负了所有的咒诅和惩罚，为信他的人做了替罪羔羊。彼得前书3:18中说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导我们到上帝面前。哥林多后书5:21中说，上帝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中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此基督拯救罪人的第二层意义，就是他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，他背负了本应由我们背负的负担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们本来应该为自己的罪受到永刑，但基督代替我们受难。上帝将信他之人的罪孽归在了耶稣的身上。第三点是维护上帝的公义。耶稣受难的第三层意义是维护上帝的公义。这也许是第三层意义中最容易被忽视的，却是最重要的一层。他之所以被忽视，也许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前面的四条真理。让我们来看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吧。如果我们不从上帝的荣耀开始谈起，耶稣的受难将毫无意义。我先解释一下这两条经文的背景，以便更好地理解经文本身。上帝为他的荣耀创造了世界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自然要高举自己的荣耀，支持那些荣耀他的，抵挡那些不荣耀他的。由于我们亵渎了上帝的荣耀，上帝因他的公义而抵挡我们，向我们发怒。那么上帝如何才能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又高举他的荣耀呢？上帝如何才能赦免我们，又成为公义的审判者呢？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显明了这问题的答案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上帝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请注意，耶稣降世为罪人而死，是为要显明上帝的公义。那么为何上帝要显明他的公义呢？答案在二十五节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换句话说，上帝宽容了我们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这是与他公义不相符的。表面看起来我们轻看了他的荣耀，他却没有惩罚我们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上帝仅仅将普天之下的罪一扫而空，这是上帝最大的不义，而且赦罪的恩典便会因此显得一文不值。因此上帝用基督的死向世人显明，他并没有轻看世人亵渎他荣耀的罪。我们辱没了上帝之名，亏缺了他的荣耀，但基督的死弥补了这一切。在拯救罪人的同时，他也维护了上帝的公义。如果没有基督替我们而死，我们就只能被丢入永恒的地狱中去受罚，才能显明上帝的公义。让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基督通过十字架上的牺牲拯救罪人，并为罪人带来永生的三层意义。首先，耶稣自己做了赎价，清偿了我们因犯罪而欠上帝的巨债。其次，耶稣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罪和咒诅，以免我们因罪而受到惩罚。第三，耶稣的死维护了上帝的荣耀，通过他的死，上帝既维护了他的公义，又得以称信他的人为义。我祈求上帝让你们明白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死才能使我们脱离上帝的愤怒，并与上帝恢复平和的关系。盼望这信息促使你归向基督，因为拯救之门是一直向你敞开的。上帝的预备是完全的、无常的，他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你全然信他，他就成为你全然的救主。